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施救赎赦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高兴再一次同你在空中相会。在上一集的节目，我们就开始了正式查考圣经内容。我简单介绍了圣经的分类和圣经的组成。整本圣经是由66卷书编撰而成，其中旧约39卷，新约27卷。旧约圣经主要是用希伯来文写成，小部分是用亚兰文写成。旧约圣经按照内容大致可以分为律法书，也都即是摩西五经，然后是历史书、智慧书，又称为诗歌书，以及先知书，四大类。其中先知书又可以细分为大小先知书。同旧约圣经不同的是，新约圣经不是用犹太人的母语希伯来文写成的，而是用希腊文写，因为新约时代的巴勒斯坦地区早就已经希腊化了。新约圣经按照内容亦都大致可以分成四类，即是福音书、历史书、使徒书信和启示文学。不知道你有没有自己已经用时间去到记、去到背低各书卷的名字和它所属于的类别呢？记住他们各自圣经的排列位置，记到没有？相信你是一个愿意努力去参与学习，愿意记下这些内容的人。因为时间关系，在这一部分我不再多讲了。上一集的节目，我介绍了新旧约各有一卷可以被称为约卷的书卷。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两卷书的名字？在旧约的是创世纪，在新约的是马太福音。所谓约卷，意思就是说他们好像约匙一样，可以将神的话语来对打开。这两卷书是引导我们明白圣经真理的约匙，重要地位可见一斑。我又简单介绍了创世纪这卷书和整本圣经的关系，又推荐了研读圣经的两种方法，包括快速的泛读和详细的精读。这两种方法如果双管齐下，泛读和精读一定相得益彰，使你研读圣经的时候能够事半功倍。上一集节目时间最后的部分，我以英国一位传道人讲过的说话作为切入点，指出唯有圣经才能够给到人类永恒的真理。现在开始呢，我们一起来对了解创世纪的主要段落了。如果要将创世纪分成两大段落的话，你会由哪里开始划分呢？很多的学者会主张由12章1节开始，将创世纪呢划分为截然不同的第二个段落。对于这种讲法呢，我是同意的，也都觉得当中有两点值得我们思考和留意。首先从记载内容来看，请留意创世纪的前11章1至11章经文是一个完整的部分，然后12章开始一直到尾又是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部分。 第一大段落是从创造一直讲到亚伯拉罕，第二个大段落就由亚伯拉罕讲到约瑟。第一大段落主要论述了一些和我们这些现代人仍然有千丝万缕关系的问题，例如创造、人类的堕落、洪水、巴别塔等等。至于第二个大段落呢，就记载了一些重要人物的生平事迹了，例如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以及他所爱的儿子以撒，还有以撒的儿子雅各以及雅各最痛爱的小儿子约瑟。在这里第一个值得我们思考和留意的地方呢，是与时间有关的。创世纪前面的十一章所占据的时间呢，最少都是讲紧有两千年，甚至哈有可能是更长，因为它由创造的时候开始，这十一章的经文跨越的时间可能讲紧几十万年添的。总之呢，我们知道创世纪前面的十一章经文呢，是横跨了一段不少于两千年的时间。但是我们看回第二部分，即是后面的十二至五十那三十九章的经文，就仅仅是横跨了三百五十年的时间。事实上创世纪十二章开始，一直到旧约圣经结束，然后进入新约，总共跨越的时间大概都是两千年。所以就时间来讲，当你读完创世纪前面的十一章经文，你差不多读完圣经记载的一半历史了。这方面就让我们去想到创世纪前面十一章这一个大段落里面，神必定有祂特定的目的的。第一个大段落与宇宙和创造有关，而最后一部分呢，就论述人类和以色列民族的兴亡，以及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和神之间的关系。神对亚伯拉罕的喜爱和看重超过了当时他所创造的其他人和物。创世纪十二章一至三节，神和亚伯拉罕立约，地上的万族因一人而蒙福。这个主题和新约四福音里面所记载所强调的万民因信主耶稣而称义的主题呢，其实是一致的。这也都说明了神在新旧两约里面救赎的旨意从来没有丝毫改变，只不过是形式的不同。听众朋友，神对你的爱和看顾以及他所赋予你的价值，远甚于他对这整个物质世界和宇宙的兴趣。在两千多年前，藉着神差遣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并且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出生命的赎价。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重金赎回来的宝贝。耶稣复活了，今日我们亦都因着相信主耶稣而被称为义，这个是何等大的恩典呢？我又要进一步说明一下，在四福音书里面一共有八十九章经文，其中只有四章记载主耶稣在世上前三十年的生平，有八十五章经文呢，就记载他在世上最后三年的情形，当中又有二十七章经文是记载耶稣在世上最后八日的情况。那你认为神的灵将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相信你一定会同意说，神的重点是放在耶稣在世上最后的那八日，因为有二十七章经文记载着那八日的事迹。这样到底这一段记载讲的又是什么事呢？这段记载所讲的都是有关主耶稣基督的受死、埋葬和复活，也都就是福音书所记录的主要内容。换句话说，神将这四卷福音书赐给我们，是要叫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而且他复活使我们因信称义。这些是我们必须明白的，亦都是很重要的真理。 我必须指出的就是，创世纪前十一章仅仅是圣经的序言，我们需要以这样的心态来到看待这几章的经文，并不是说我们可以忽略这十一章经文的重要意义，刚刚相反，我们呢是要更好的用时间学习认识这些内容。创世纪是圣经的第一卷书，就好比万物之生的摇篮，我们在这卷书里面可以找到关于宇宙万物的起源、人类的源头、先祖的出生、家庭的繁衍和传承等等内容，有很多详细的记载。创世纪呢亦都好似一朵含苞待放的美丽玫瑰，在圣经其他书卷里面它慢慢地绽放出来。听众朋友，当你研读创世纪的时候，或者你未必能够一下子就明白或者发现到里面隐含的真理，因为呢很多的内容是为圣经的其他部分做着铺垫的，就好像一粒种子一样，仍然处于萌芽的阶段，所以呢你是很需要花时间细嚼慢吞，反复很多次地去研读，甚至呢要等你将整本圣经完整读完之后翻转头，才会更明白和领悟到当中的奥秘。我们想要将创世纪分段的话呢，其中一个最好的分段方法就是按照族谱来到划分，即是按照家庭去划分。现在呢，等我慢慢的将以下的段落和你分享，你留心的听，有需要的咁啊，自己先用纸笔咧嚟到记低呢啲嘅内容吓。一章一节至二章六节系天地嘅创造，二章七节至六章八节系亚当的世代，六章九节至九章二十九节挪亚的世代，十章一节至十一章九节挪亚后裔的世代。十一章十节至二十六节，闪后裔的世代；十一章二十七至二十五章十一节，他拉的世代；二十五章十二至十八节，以实玛利的世代；二十五章十九至三十五章二十九节，以撒的世代；三十六章一节至三十七章一节，以扫的世代；三十七章二节至五十章二十六节，雅各的世代。这一切的内容都记录在创世纪这一卷书里面，可以说它是有关家庭的书卷来的。创世纪是一卷奇妙的书，而它呢会帮助我们从家庭的繁衍这个观点来到研读这一卷书卷的。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跟着下来我们看看创世纪的大纲。创世纪的第一部分是由第一章到十一章，讲到罪进入世界，其中第一章和第二章就讲神的创造。一章一节记载说神创造天地，一章二节记载说大地原本是空虚混沌的。一章三节到二章二十五节详细地讲述了神的创造过程，第一日神造光，第二日神将空气分开，第三日神造植物，第四日神造星星、月亮、太阳，第五日神造动物，第六日动物的繁殖和人的被造，第七日安息。在创世纪第三至第四章那里描述了人的堕落，罪的根源是来自于受造的人，也就是人类的始祖亚当对神的怀疑， 以及对神的不信服。马太福音十五章十九节那里提到罪的果子，那就说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谤毒。创世纪第五章记载了亚当的家谱，也就是人类的历史。第六章叙述了洪水之前的人类文明，还有发大洪水的原因，以及方舟的建造。第七章讲述了神以洪水来审判大地。第八、第九章记载了洪水之后的文明和生活。第十至十一章叙述了人类因为不敬畏神，只是想满足自己的私欲，传扬自己的名，他们建筑巴别塔，激怒了神，于是神就变乱他们的口音，阻止了他们。这一部分亦都记载了以色列民族历史的开始。至于创世纪的第二大部分，就是十二章到五十章这一部分，所讲的是为人类的救主降临作准备。这个部分出现了四个主要人物，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约瑟。其中十二到二十四章讲述了亚伯拉罕的生平事迹，二十四至二十六章记载了以撒的生平事迹，二十七至三十六章的主要人物是雅各，三十七至五十章就讲述雅各和约瑟的生平事迹。跟住我们再细分一下，讲下他们的生平事迹的主要阶段。十二章至二十三章主要人物是亚伯兰，他后来改名亚伯拉罕，亦都被称为信心之父，神对他多次显现，他的信心亦都得以增强。第十二章讲到神对亚伯兰的呼召和应许，十三章记载亚伯兰从埃及回到迦南地和罗德分开，神对他第三次显现，应许要赐给他领地，并且使他的后裔生养众多，于是亚伯兰为耶和华建造一个坛。第十四章讲到第一次的战争，亚伯兰拯救了罗德，并且得到大祭司麦基洗德的祝福。第十五章讲到神对亚伯兰更清楚的显现，神再次确认他给亚伯兰的应许。十六章所讲的就是亚伯兰和撒来因为年纪老迈，过了可以生育的年龄，所以他们不信神真的可以给他们有自己的儿子，因此撒来就让自己的婢女夏甲和亚伯兰同房，因而导致了以实玛利的出生。十七章讲到神和亚伯兰立约，并且吩咐亚伯兰改名做亚伯拉罕，再次向亚伯拉罕确认要给他一个儿子的应许。第十八章讲到神毁灭了所多玛和俄摩拉，十九章记载的就是天使警告罗德，罗德离开所多玛，神毁灭平原上所有的城。第二十章讲述的是亚伯拉罕在基拉尔这个地方的事迹，他在和撒拉的关系上讲了大话。第二十一章讲到以撒的出生，夏甲和以实玛利被赶出，亚伯拉罕和亚比米勒立约。第二十二章讲述的就是神命令亚伯拉罕将以撒当作燔祭献上，到最后关头神阻止亚伯拉罕杀以撒，并且重新和亚伯拉罕立约。第二十三章讲到撒拉去世，亚伯拉罕买了麦比拉洞作为埋葬之地。去到二十四至二十六章的主要人物就是以撒。以撒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蒙爱的儿子。二十四章讲到亚伯拉罕派仆人为以撒选新娘，利百加跟随仆人回去，并且成为以撒的新娘。 二十五章讲述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去世，以扫和雅各的出生，以及以扫出卖长子的名分。第二十六章讲述了神和以撒立约，以撒隐瞒他和利伯家的关系，以及以撒在基拉尔挖井的事迹。去到第二十七至三十六章，主要人物就是雅各了。雅各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主所爱的，他必管教。二十七章开始记载雅各和利伯家合谋夺取原本属于以扫的祝福。当然，件事情亦都因为以扫自己轻易地出卖了长子名分而导致。二十八章讲述了雅各离开他屋企，神在伯特利向他显现，向他确认神和亚伯拉罕的约。二十九章讲到雅各来到哈兰，遇见拉结和拉班。雅各为了拉结甘心做拉班的奴仆七年，结果娶到的却是拉结的姐姐利亚。于是雅各再次成为拉班的奴仆七年，最终抱得美人归。第三十章记载的就是雅各的儿子出生。雅各准备离开拉班，和拉班为了公价讨价还价。第三十一章讲述的是雅各从哈兰逃走，拉班追赶雅各，他们立了米斯巴约。第三十二章记载的就是雅各生命中的危机，他在皮鲁伊勒遇见一个人，这个人其实是神的使者向他显现，这个人跟他摔跤，神的使者就吩咐雅各将名字改为以色列，因为他同神同人角力都还能够保存性命。第三十三章讲到雅各和以扫见面的事迹，以及雅各建筑了一座坛纪念耶和华。第三十四章讲述的是雅各家的丑闻，女儿底拿被玷污，底拿的兄弟就为她复仇，杀了事件的人。第三十五章记载的是雅各回到伯特利，拉结死在伯利恒，以撒死在希伯伦。第三十六章讲到以扫一族成为以东人的始祖。去到三十七至五十章，主要人物就是约瑟。三十七章记载雅各住在迦南地，约瑟被他的兄弟出卖成为奴隶。三十八章记述罪和犹大的耻辱。三十九章至四十章约瑟在埃及受屈辱。当中三十九章记载的是约瑟成为波提佛的管家，他因为被波提佛的妻子引诱不为所动，结果遭受波提佛妻子的陷害，后来呢困在监狱。去到四十章就说约瑟在监狱的事迹，为酒政和膳长来解梦。四十一章至四十八章讲到约瑟在埃及得到尊荣。第四十一章记载约瑟为法老解梦，因此深得法老的器重，成为埃及的宰相，还娶了大祭司的女为妻，以及约瑟的儿子马拿西、以法莲的出生。四十二章所讲的是雅各派十个儿子去埃及买粮食，他们和约瑟见到面，约瑟为了证明他们所讲的说话是真的，就留下西面当作人质。最后其他九位哥哥带着粮食和买粮食的钱回家。四十三章所讲的雅各再度派遣儿子包括便雅悯去埃及，约瑟宴请他的兄弟吃饭。四十四章所记载约瑟派他的兄弟回家，他们就被约瑟的管家逮捕，因为在便雅悯的袋子发现了银杯。犹大为便雅悯求情。四十五章约瑟表明自己的身份，并且和他的兄弟团聚。约瑟又邀请雅各和全家去埃及居住。四十六章讲到雅各全家搬到埃及，雅各和约瑟重逢。四十七章雅各和他的儿子住在歌山地，雅各被引见到法老的面前，而饥荒就迫使埃及人将土地卖给约瑟。约瑟答应雅各会将他葬在迦南地。 四十八章记载的是雅各死前为约瑟的儿子祝福，四十九章雅各死前为他的众儿子按手祝福。去到第五十章，讲述的就是雅各死后葬在迦南地，约瑟死后葬在埃及。好了，今天呢我们就很浓缩地将整本创世纪的内容呢跟你讲了一次。如果你听得不清楚呢，不紧要，因为以后我们会慢慢的逐章逐节的来到去研读。当然我再次建议你收听节目之前，自己呢先用时间无论是泛读或者精读，都多看呢创世纪的经文。今天我们就先结束了书卷的导读，下次节目时间开始会进入详细学习创世纪的内容，一章一节这样呢来到去研究查考，请你呢提前多用时间阅读经文。对于今天导读的内容，我相信你都要用一些时间慢慢消化和吸收的。记住下次节目时间我们的约定，到时再见了。愿神赐福保守你。
故事的 Soul Podcast。